过程里面，他每一天就只做一件事情，他们看观看云柱火柱有没有起行，云柱火柱起行他们就走。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一两年没有行动，可是有的时候两天他们就要起行了。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你坐个一天的车到某一个地方去旅游，结果刚到那边的时候就通知明天我们要走，那你就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赶。我跟你讲，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么几十年中，他们被神操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专注那云柱跟火柱。他们没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每一天仰望上帝的供应。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要学习的功课。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一个爱到底的道路，那是因为我们在刚刚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开始就讲到一条爱的道路，一直讲到二十一章，然后那一起头就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将将到，所以他就爱我们到底。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到结束。所以之间他开始为门徒们洗脚，然后他在十三章以后他对门徒们有特别多私密的教导，然后接下来他就走上十字架，然后到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复活了，他再一次的去寻找门徒，然后不断的问彼得，问了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是一条爱的路。然后在这条爱的路上，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去明了神的心意。所以我在这里我们讲到思想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去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信仰的能力。然后这信仰的能力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这件事情你还没有看见，但是你已经得着了，这叫什么？这叫信。这种的信心就是信仰的能力。那信仰的能力可以做到什么呢？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不只是关系说我今生能不能够顺利，我今生我想要的能不能心想事成，而在于是说我这样子信下去，我也没有办法得着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永远有价值有荣耀的这样子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你知道神一起头应许给你，但是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拿得到呢？因信，你要在信中能够持守。好，如果我们回到信仰的本质，那我们看见我们的未来，这是信，就是我们的未来。好，未来。但是那我们也会问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些事情我们一直求，然后求也得不着，那到底是我求的有问题呢，还是我的神有问题？我相信你们很多的人连同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经意的都会去思想，为什么别人的神好像比较厉害，那为什么我信的神好像没有那么厉害呢？那其实是我们所求的是神不要给我们的，或是是否我们有一个，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这个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 其实当然这个有还有很多的可以去思想的，因为很多人都不认为说这个是我要用在我的宴乐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正当理由。可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我们若是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跟你说，你仔细不要只停留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哦，我们向他所求的无不得着，你要看他的上下文，你就会知道这个跟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有关系。因着他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能够求而且一定得着，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这类似的信息我不只是讲过这一次，但是我更求神能够把一个更新的启示赐给我，也赐给我的教会，好让我们在一起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给我们的命令当中，我们能够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福当中。好，那什么是神？就是爱。那神，那爱的真实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只要圣经讲到说什么就是，那就是这个的定义。好，那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然后呢，这就是爱了。什么是爱？这就是爱了。神爱我们，然后把他独生子给我们，是没有选择性的，因为爱到底那个意思就是不管你以后怎么样我都是爱你，这叫什么？爱到底。耶稣他说他要爱到底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在他要为他们洗脚的那些人当中有人要卖他吗？他难道他也知道说彼得你讲的是这个信誓旦旦三个小时以后你就要三次不认我？哦，其实这个东西耶稣是本来就知道，但是为什么？但是他定义要这样做，这就是爱。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了什么是爱，然后我们真的要也信服圣经所说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是一种什么？爱是一种传递，爱不是一种知识。哦，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当然我们最后我们会再提示这一节的经文，可是我确实要在现在第一次我们看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件事情，为什么你常常觉得在信仰里面你没有满足？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信得太狭隘。我们的信仰来讲的话，就是神跟我知道神爱我，然后我知道我向他所求的，他要他听我的祷告，那所以我在信仰的追求上面就只是在意他有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所求的能不能蒙应允。但是圣经明明要这样子告诉我们，神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才有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喜乐，才会满足。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思想到这一点，说那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要引你到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耶稣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没有喜乐，那是因为你没有进到上帝的应许当中，你没有在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落实下来。然后到底的爱是什么？是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并不是，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就是互相的意思，相爱的那个爱就是阿嘎培。 就是人家爱有很多种，那这种爱是意志跟定义的爱，就是不管你怎么反应，我就是定义爱你。就像是我们很多人，你有了儿女，那儿女不管他长得丑、长得胖、长得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怎么样定义爱他嘛，对不对？这叫做什么？这叫阿卡佩。上帝爱我们的爱就是阿卡佩的爱。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所以当耶稣他在十三章一起头就讲到他，因为门徒们都在争说，因为门徒们还在想世界上面的事情，讲到说这下子耶稣因为是弥赛亚，那弥赛亚他们就想到大卫的王国，那大卫就是把腓力斯人都赶走了，然后大卫的国度，然后四境都来朝贡，是一个很荣耀很辉煌，所以神应许他们会有一个弥赛亚，所以这一次罗马人大概也要被这个弥赛亚所赶走。耶稣是弥赛亚，而且这一次我们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很多人说何善哪何善哪，我跟你讲，那他的门徒们就在想，哇，那这下子耶稣得国的日子到了，所以他的门徒呢才开始想说，那以后我要做左丞右相做什么，但是都还在想世界上面的事情。可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耶稣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耶稣就为他们洗脚。其实在以色列人的这宴席里面来讲的话，他们排成一圈，然后都倒躺在那边，然后呢，其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你都吃完以后就可以直接睡，不用再准备客房，因为以前没有那么讲究了。然后所以耶稣就，你们可以想象吗，他就拿着水系着毛巾一个一个的洗，连同那个卖他的犹大，他也为他洗脚。什么叫做阿卡佩的爱？就是明明知道你会怎么样，还是继续的爱你，还是给你有再一次的机会，还是愿意期待你能够回转过来。所以那耶稣做完这些事情以后，然后就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你知道上帝都很多的应许，那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帮大家洗脚，而是那个洗脚是一个意涵，就是我们愿意谦卑。我们不是要别人听我们的，而是我们愿意去服侍别人，而且即便那个人脚踩了狗屎，我还是愿意去帮他洗。好，其实我也听过一些我们属灵长辈的见证，他们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服侍，服侍完了以后，服侍了一段时间，当然人跟人之间总会有一些的矛盾，然后当他要走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子离开这个教会了，于是他就邀请他的同工们，好，来他的家中，然后他那天晚上他打一盆水为每一个人洗脚，尤其是为那个跟他有意见的，然后跟那个弟兄说，弟兄，我愿意，我如果我有得罪你，请你饶恕我。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主给我们做的榜样。其实这件事情以后所有在教会里面的都不是因为你的职务，也不是因为你的知识，不是因为你的地位来领导，而每一个事情都是用榜样来领导。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们耶稣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怎么样基督一样。好，那彼得前书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什么榜样。所以我们在言教者颂，身教者从，这是中国人说的。所以你在家里面要能够影响你的儿女，绝对是榜样。你要在教会当中能够影响别人，绝对是榜样。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留意自己的榜样，好，才能够影响你周边的人。好，那第一个讲到爱的呼召跟制作，我们讲到耶稣在十五章里面就讲到葡萄树，他说我是葡萄树嘛， 对不对？啊，你们是枝子嘛？这葡萄树，葡萄树的特点在哪里？葡萄树的特点在于是说，不是我们拣选说我要成为枝子，而是圣经怎么说？他说是你，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葡萄的枝子唯一的一件用处就是结果子，但是我们耶稣用葡萄树来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形容这个教会的关系，其实也意涵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同命，我们是同命运，我们是同前途。一个其他的枝子都 烂掉了，难道我这个枝子有荣耀吗？不可能嘛。所以为什么神他讲到说我们是一棵葡萄树，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都是枝子，所以同命同前途是神呼召我们来做成的事情。好，那而且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神主要的不是我们的定义，乃是因着神的拣选。只要你是神拣选的，其实我跟你讲，就像是嘉明兄讲的，哎，那个他以前曾经带他去教会，好像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可是你知道他是神拣选的，所以他必然后面会蒙神所赐福。好，那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是拣选是拣选，可是有一个叫做选择，你们要藏在，要藏在。这虽然是一个命令，是一个要求，是一个是爱的呼召，可是我们也常常背离这些的呼召，对不对？所以拣选，拣选与我们的选择，这是相对的。所以神有选，有拣选了我们，我们有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选择的权利在你。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常常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命定，可是我绝对有办法这个延迟或者是推却神给我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在圣灵的当中，恩膏的教训，那个恩膏其实就是圣灵，圣灵的教训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那这件事情到底是该向左该向右还是该停下来？好，那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再次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这里讲到的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努力，因为葡萄树的枝子，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去结出更多的果实，他靠的是神的恩惠。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你那个上个礼拜林牧师在陈上城讲的那一篇的道，那以那个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讲到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总是是的，是阿们的。我觉得那个给我非常大的提醒，因为他把那个都是是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把它升华的去解释，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如果常常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觉得是是的，我们对人就不会有太多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人家有看法。其实你知道好比是说四分在那边，你看我跟四分讲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对我的态度绝对是我对他的态度的延伸。你去思想一下这个事情，你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你跟谁讲话，然后他的反应绝对是你对他的看法的延伸。所以我们首先要能够彼此相爱，就是必须你要有一个是的看法。每一件事情你都相信上帝掌权，每一件事情你都相信在上帝的，我们靠的是上帝的恩惠，那靠的是神掌权。我们什么时候观看，我们就是观看云柱跟火柱，什么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好，那一个枝子粘在葡萄树上面也意含着，就是说哎，那它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面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什么？生命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所以你连结在哪里，那神的枝浆在我们里面，那你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33-37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然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语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其实像弟兄姐妹，如果你谨慎一点，如果你认真的来看今天圣经的话，我跟你说真的，我们思想什么会决定我们这个人是什么，而且你思想什么将表现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你思想什么那就会决定你未来你的待遇。好，那诗篇92篇12-15节说，一人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然后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棕树，棕树是什么？棕树就是没有那个弯弯翘翘的棕树，棕树就是从地然后直直的上向天，他们的生命永远向天而去，他棕树的目标就是向天，义人的目标就是属于天上，没有那个弯弯翘翘的，就是不能有太多的目标。然后有一个那个卖房子的广告说，你住在哪里就决定你的地位，对，你住在这个也是一样，你决定住在神的殿中，我跟你讲，决定你以后的地位。好，因为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每天听到的都是上帝的话，你每天思想的都是神的旨意。那换而言之，其实神的旨意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运行，那你走到哪里神就在哪里。好，那可是多结果子不是一触即成的，多结果子它会遭遇，他会有一些的，我跟你讲，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都会碰到什么困难，都会碰见苦难，都会碰见那一些的难处。可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哎，你在这个葡萄树必须要经过修剪才会结果子更多。好，那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另外一段话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所以我们会被修剪，我们会被管教，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你特别的要思想，这些是我亲爱的天上的父亲为了我好，所以他给我一些的记号，他修剪我。所以啊，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父亲所这个管教，那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那 最后他讲到，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的，很少人生而知之啊，都是学而知之。在学而知之的过程里面来讲的话，你很多的时候会需要怎么样？需要碰到挫折，你很多的时候会要碰见力有所不逮，那你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去改进自己嘛。那今天我们早晨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当然它是1-20节，但是我们只读了其中的 一部分、那其实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讲到说这个大卫他说全地都要向神欢呼，那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为什么要对神说？ 你对别人说我们的神的作为大而可畏，好，这个是应该的。你也可以对自己说神的作为大而可畏，你为什么要对神说？难道神不知道他的作为大而可畏吗？不，他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你在所有蒙福的起头，你首先要对神存敬畏的心，尊重他的主权，相信他所做的绝对没有错。你先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定，然后后面的事情才能够歌颂，你才能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歌颂，但是我首先要决定，我要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为我还不懂嘛，所以是可畏嘛。好，那然后我歌颂你，敬拜你。然后呢，第二段讲到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情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以自高。那我们分段基本的是用细拉来分段，那只要有细拉的一定是自然的断句。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是因为听人家说，乃是基督徒都说来看，你来看神的作为。你眼睛看不见神，但是你要看神的作为，对不对？好，来看，看到神的作为以后，我们就相信他是掌管宇宙的神。然后在患难中，好，那这是这一段的主题了。他说，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如果你今天好端端的都没事，你会想到说我会活不下去吗？不是，一定是在困难里面快要活不下去了，所以你才会这样子讲说他使我的，这是信心的宣告。然后接下来他讲说啊，那到底神干了什么事呢？他说，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银子矿石拿来然后含银量并不高，有很多的杂质在里面，所以银子必须要不断的在炉子里面被炼尽，然后炼尽好多次。然后银子，那别人问一个有经验的银匠说，那银子就在那边一直熬，我就看你一直在那边刮那上面的浮沫，那到底要炼到什么程度才是好的呢？他说很简单，当他能够照明亮照仔细我的脸的时候，它就是好的。同样的，那我们被试炼就是要我们里面的杂质被炼尽，人家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最终看出显大基督。然后你使我们进入网罗，那网罗就是前进不行后退不行，就在卡在那里，那怎么干的？你使我，那不是我决定走的吗？不，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中，他使你卡在那里，而且呢卡在那里还把重担放在你身上，然后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就在这种困难的光景里面，那神你还使人拿车子压我们，我们经过水火，我们在经过水中经过火中，你知道这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在这里大卫只是他把他所有的经历，他十几岁被高利为王，然后一直在旷野里面，那这一些都是他的经历。他告诉我们说，他熬炼我们，但是因着他爱我们， 然后他要使我们经过水火，但是最后怎么样？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十三节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作为燔祭，将公牛的香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前面讲到上帝的制作，那这里讲到说我要献燔祭，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燔祭就是全部献上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与神同工呢？第一个，你要了解神所做的无比美好。在我们还不懂不明白的时候，先说它是可畏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它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它就是要改变我们。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忍耐，而是我们愿意把我们全身当燔祭献上。然后最后，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这是大卫幕后的光景。我们的困难不会永远这样啊，有一天会过去。可是问题是，困难过去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得到改变？如果困难过去了，我们生命没有得到改变，我们就是浪费了这个困难。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要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做的。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当然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讲，但是注重罪孽就是看到，我们看到许多的不好，那就是把那些不好放在我里面，神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他侧耳听我祷告的声音。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他没有推去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我们的神是可信的，我们的神是可靠的，我们的神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他是可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从此刻开始，我们心不管你明白或不明白，你先立定一个志愿，就是你要说我们的神是可畏的，要对他说。然后最后我们要讲到说这条新的命令啊，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必须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按照基督的爱，就是阿卡佩的爱，就是定义的爱，就是愿意为那个将要出卖自己而你还要为他洗脚的那种爱。然后呢，约翰一书二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我跟你讲，当然是新的也是旧的。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有一个最直白的解释，这个东西你从前听过，你从来没有去做过，那叫旧命令，那是命令嘛，可是与我何干？但是领受了这个命令而我愿意去做，这叫新命令。因为你每次做的时候，你每次都会有新的得着，会有新的经历。那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彼此相爱是一个生命成长自然的流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古卷说，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就是你知道，我们每次都说我们爱神，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我们爱神，因为他爱我们嘛。可是我们能不能够爱神所造的人呢？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你不是只是我对你好，我爱你，我为你舍命，所以你爱我。你爱我的具体表现是你要爱我所爱的那些人，我为他洗脚的那些人，有一些是你知道，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分成三派。那这三派其实分锐党的就是很想要把那个马太福音那个马太杀掉的那他们，一个是因为他们，一个是犹毒分子，一个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犹奸。就像我们讲到说这个是亲共的啊，这个是台独分子，所以一旦把他干掉，他们基本的关系就这么紧张。可是他们却是能够在神的爱里面，他们能够被联络，被 能够在一起。所以你知道，我们这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首先在意识形态上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好，那其实在教会的常常我们在说教会有三要，就这三要，不是那个吃的三要。第一个就是神的同在，要有神的爱，然后有生命的道。好，这个是必须的。好，那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愿意在这里彼此相爱，那别人就知道我们这里有一群人，我们愿意学学，因为愿意学着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其实你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怎么样，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跟你讲，我们愿意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哦，你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个就讲得很好，那诗篇133篇说，那我们一起来念，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一面都有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睦同居，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就能够有神的恩膏，然后我们就有神所赐给我们 那永恒的生命。你知道 这个大卫写的，但是你知道大卫啊，他家里面有那么多个兄弟，这些兄弟好像并没有怎么样和睦同居，然后即便他生了那么多的 儿女，他的儿女相咬相吞也没有和睦同居。当他在他大卫的城里面，他统治的那一些的臣仆也没有合而为一，所以他知道合而为一，这个和睦同居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人的努力，而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个当我们能够在这里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 圣经是这样的描述，有圣灵的恩膏，有上帝的赐福，然后有永恒的生命都在我们的当中。然后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真实的愿意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约翰福音15:13-15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那什么朋友？有一朋友比世上众人都好，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你常常祷告不蒙应允吗？你常常为你自己觉得你被为你自己祷告的事情卡卡的吗？我告诉你，那问题出在哪里？其实牧师经常教导了，其实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为你自己祷告没有效，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好，那约翰福音15:15-17，我们一起来念，请。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注意看，神拣选了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要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而这生命的果子是有爱在其中，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他之前讲到没有，无论向父求什么，那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每一次来到小组里面，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彼此祷告，为彼此真实的需要祷告。我跟你讲， 彼此相爱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今天教会开放说啊，明天就是哪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在这里围炉啊，欢迎弟兄姐妹大家来这边聊一聊。我跟你讲，出席的绝对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为什么？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那我跟你讲，当你需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要付出，你要改变，你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但是你首先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祝福。你首先知道，就是说我去不是要使我的祷告蒙应允，我去是要借着我的祷告使我亲爱的弟兄他的困难可以被解决，神的旨意可以运行在他生命里面，是毫无拦阻的，借着我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教会，我所知道他们从 RPG 的祷告里面，他们进化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只是祷告而已，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彼此相爱具体的表现。所以每一次我们真实的就是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就是交通我们的困难，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们可以一同祷告，我们可以宣告神的旨意可以运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应许，明明写在这里，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讲到我们之前就读过，就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是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的我们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其实我们每一次我们领受神的命令，而且我们愿意去思想这命令，而且愿意这命令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你知道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重新的思想一下这一条蒙福的道路，这一条我们神呼召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蒙恩得福，这条路上其实就这几个重点。我们可以成为耶稣的朋友，我们的祷告可以蒙应允，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我们可以能够有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但是这些事情如果我们都只是我们的信仰只是局限在于我跟神之间单独的关系，而我从来没有思想到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为我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亏欠，也是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未来不蒙福，我们的生命其实就会停止成长。所以哈，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苦，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今天我们信息的结束，其实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但是言语跟舌头也是有需要的了。好，你从来都不说感谢的话，然后你从来都不说好话，其实我觉得按你的生命也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什么，说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嘴巴就吐露出来嘛，对不对？啊，你不可能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嘛，对。所以你也要说，但是问题是也不能够只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神给我们所有的，神祝福我们为的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我们要来操练真实的靠主，能够信然后肯爱。你信神就要能够肯爱，然后我们积极的在相爱中我们一同被建造。这是我觉得我当我在读这些圣经，那我觉得这是神今天对我所说的话。 也是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走进一条蒙恩得福的路，这是一条最简单的路，而且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因为走这条路有就是能够按着上帝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在此我们宣告，主啊，你的话语，我们宣告主你的命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主啊，也许这些的话，主啊，对我们来讲有一些的距离，主啊，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思想过，但是恳求父神，主啊，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求主你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这真理不断地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赐给我们有力量，好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而行，主啊，来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充满见证，充满荣耀的。孩子将这个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感谢神，透过马长老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能够彼此相爱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且你真的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真正要祷告什么了。因为我们能够真正的祷告在合神心意的状态之下，我们就更能够领受圣灵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祷告神就回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认识这个爱的定义啊，就是像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成为挽回祭。今天我们要擘饼，我们仍然来